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九合一大选进入倒计时，选情呈现白热化，北台湾有柯文哲现象，南台湾则是出现了韩流逆袭。外界是如何解读这股韩国瑜的热潮？蓝绿政治势力的版图呈现怎样的变化？而在另一方面，台湾选举又面临着哪些外部的因素？中共是否有试图干预？美国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两年来，民进党的全面执政是否正面临考验？总统蔡英文两岸答卷未交，又能否通过民意的期中考？这一连串的问题呢，我们要和您一同来深入探讨。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前台湾资深外交官谢文吉大使，一位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赖怡中博士。今晚和我一块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张台湾目前蓝绿执政县市的这个对比图哦。从颜色上面，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是绿大于蓝。那么我们也知道，九合一大选对于台湾蓝绿政治的消长，还有接下来2020的总统大选，通常也是具有一种指标性的作用。那么先请教赖怡中博士，您怎么观察这一次台湾的九合一大选？对于接下来总统大选，您觉得会有影响吗？赖怡中博士。
当然这次目前看起来，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其中的选举，台湾的其中选举，民进党他在2014年那个时候，是出乎意料获得很大的胜利。那当时呢，刚好是在太阳花的运动之后。那在这一次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民进党他是处于落那个下风哈、哦。那有不少人，不管是选民或者是说他内部支持者，对于蔡英文政府的执政啊，有他诸多不满的一些因素哈、哦。有人认为说他做的太过分，有人认为他什么都没做。等等，好，那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执政党的确是在处于落后追赶的一个局面，但是就是说以这次的选举来讲，当然我们还不晓得到底状况是如何，但是大家一般预期是说民进党不可能维持像上次2014年的选举的结果，有这么多的县市能够获得执政，好、哦嗯、那有可能应该会可能会掉个几个县市，那就不晓得是哪几个。那六都呢，当然这次寒流的现象，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寒流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啊、哦、等等。那当然那个民调来说哈、哦、我只能讲说我看到的和有些媒体上面所公布的民调，感觉数字有一些出入了哈，所以说我也不晓得到底是谁真谁假，因为完全是根据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你在什么样的这个状况，以及什么样的问题啊，所得到一些结果。那但是当然，那个蔡总统他有提到，就是说在这次的确有发现中国，特别是我们国安局也提到有中国PLA 哈、哦、人民解放军有在介入，而且释放假消息。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包括说特别是在高雄那个地方哈，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因为我们有的确我看到像例如邱毅莹对他的一个发言，在瞬间来讲会有1-2千万的赞或不赞哈，那这远远超过在台湾这边的人数，所以这到底是从哪边出来的？这大家也都会感觉到这个很起人疑窦。但是回过头来就讲到说所谓钟摆效应哈，我这边特别要讲，在2008年马英九总统他执政，然后2009年还出现莫拉克风灾，然后大家对于马英九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批评，然后在2009年当年年底那个时候的县市长选举，以及2010年的这个市长，就是说那时候算是五都了，那时候是五都的市长的选举，基本上国民党都陷入苦战，但是他并没有让马英九他在2012年的连任的成功啊造成任何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台湾的其中选举，他的那个情形到底是说是有办法变成总统选举的前哨战，例如说是2014至2016。还是说他会某种程度是有一些钟摆，但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总统选举，例如说2009与2010至2012，我觉得这部分还蛮有趣的一个大家还没有定论。
好的，非常感谢赖怡中博士，也想继续请教这个谢文吉大使。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次台湾九合一大选可以说是北有关键人物是这个柯文哲台北市长，那么南就是刚刚提到这个韩流是韩国瑜哦。那么想请您重点的跟我们谈一谈这次台湾九合一大选当中的一些指标城市，还有这些关键的参选人物好吗？谢大使，
我想跟4年前这个民进党哈在九合一大选获得大胜相比哈，这一次民进党哈目前哈可以说败相一路，而且可能会大败。我们从高雄哈这个选情来看的话哈，高雄过去有一句俗话讲说，民进党推一个西瓜出来哈都可以选得上。那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原来老神在在的陈其迈哈竞选人哈。到现在哈、啊，已经哈、啊、面色相当惶恐了。那么民进党本来呢没有派大军，没有派很多的资源下去啊，现在看到哈、啊、大军驰援了、啊， 这个如临大敌哈。那么显然是对自己的选情啊，也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台北选情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提柯P之外，我们还不要忘记这个姚这个
姚文智
哈，他的从被提名开始，他的民调就没有超过15%。那么他是代表民进党来选，那么可以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台北市只有15%的人支持姚文智。所以台湾最大两个都市，一个台北，一个高雄，可以说民进党的执政哈都已经被选民哈强烈质疑，要把它放弃。那么其实我们讲韩国瑜来讲啊，他在高雄，他只是他讲的几句话得到了选民的共鸣，就产生了这么大的效果。其实他也没有讲太多的话，他一开始他说高雄又老又穷。那么如果说这句话讲的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高雄市民感觉内心被打动了？另外韩国也提出了北漂青年的问题，更打动，深深的打动高雄选民的心。所以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说民进党在高雄执政超过20年哈，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经济的建设哈，没有办法得到高雄人的认同，甚至哈，现在高雄人哈对这一点哈，要来跟民进党算一次总账。所以呢，韩国瑜的效应哈，也不能说是韩国瑜个人有什么三头六臂，只是他把问题讲出来了，那么造成了南部，我们尤其高雄的这个选民哈，这么大的响应。那么这个寒流的效应呢，事实上已经不止在高雄地区发生。你看最近这一个月，我们看到很多选情的这个变化，就发觉哈，各地的国民党的候选人哈，声势都慢慢起来了。甚至在台北的丁守中，国民党候选人，他的民调现在也越来越跟柯P接近了，甚至有胜。那么新北市，民进党派出老将、老县长苏贞昌先生出来哈。这已经超过70岁的一位政坛老将哈，来挂帅来打这一仗哈。我们看到他个人真的是哈使尽了全力，可是从头到尾我们看民调，他都是落后侯友宜相当一个段落的。所以这一次呢，整个说起来看起来哈，民进党很可能会在这一次其中选举里面大败。大败的原因呢，就是呢大部分的选民哈，在过去民进党执政哈，全面执政以后，对于民进党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哈，乏善可陈，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口袋里面的这些可用的钞票越来越少，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支持民进党呢？另外一方面，民进党有一些在分配这个官位的部分哈，任用了相当多哈，不能够胜任，甚至哈背景相当令人争议的这些好官员，坐领高薪，不符合资格。这个在现在我们台湾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我们年轻人这个待遇这么低的情况之下哈，那造成的反感哈可想而知。这一点我想民进党自己难辞其咎。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生了很多天灾，那事实上以高雄来讲，出现了5000个坑洞。所以这个都是大家觉得很大的问号。另外在勘灾的时候呢，那么很多首长呢急忙出国，或者根本就去休假了，或者说发生天灾的时候他人不在国内，这个都让我们老百姓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观感。
好的，
所以这一次选举目前为止，我看整体来讲的话哈，那么可以说是哈可能民进党会在很多已经现在执政的限制啊，会把他的执政权交出来，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个绝对相当大的一个挫败，这是我个人目前的一个看法。
好的，感谢谢文植大使的分析。那么就要请教赖益忠博士了，你怎么看刚刚谢文植大使他连续3次讲到民进党在这次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可能会大败，你怎么看他的观察？另外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一些外力因素的介入，你又是很快重点谈一下，因为时间有限了，就是中国因素的这个介入，尤其是有人提到说这个巨魔工厂也是练兵要来攻台，跟我们很快的重点介绍一下，赖益忠博士。
谢文琪大使当然他有他的党派色彩哈，那我在这个地方针对他的批评，我想我就因为如果说以这个蔡总统他的执政来讲，目前所看到经济发展是这三年来是最高的哈，然后失业率也是最低的，然后有关于这个外国的观光进来这边数量是最多的，那所以说当然我觉得每个人他在看经济数字或者在看自己的一些发展上面有他自己的观点，那我们都给予尊重。那我想说有关，那我就会把重点放在有关于这个外力介入这个部分哦。因为刚才我之前已经提到，就是说有关于像在高雄的选举里面，一些出现的一些非常异常的现象。那我们现在就讲，我们就讲韩流来讲好了。韩国瑜他的这个状况，实际上大概在七月甚至到那个八月的时候，韩国瑜的这个现象都还没有出现。好，那韩国瑜他在之前也在讲同样的话，那为什么在七八月就忽然出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观察，就是说啊，如果说是韩国瑜他讲的话真的是那么打动高雄人心，他认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高雄现在所感受到的，那么为什么他在讲这些话之前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应，然后在这短短的这样这一两个月之内开始出现？那他这一两个月出现的时候，刚好又跟外面我们所看到很多的这个外来进来的网络的声量，以及比较强大的这个我们讲说伪新闻这样的一个操作，这边是有关系。当然我并不讲说韩国瑜他是伪新闻的始作俑者，不是这个样子，但就是说他外面旁边的这股力量，他里面所带出来的风潮到底是有多少跟韩国瑜现象之间的那个联动性，这边倒是值得去观察。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民进党他的执政，那我想说在这个大环境，当然有人会归咎于这个蔡总统他本身的那个施政上面的一些的问题，我想作为一个总统来讲，他本来就是要概括承受，不管说你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好，那那个对你的批评你就是要把它概括承受。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把它反映在选举上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议题是在于说你派出来的候选以及他本身的这个状况，他的素质，他有没有办法去提出能够打动选民，或者说跟选民能够产生这个共感上面的一些诉求，那以及这个候选他过去他的一些 track records 那他是不是会得到选民他本身的一个信任，那所以说他讲的话人家才愿意去相信他等等，那这些实际上是还蛮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包括像高雄，包括像台南，甚至包括像这个宜兰这边啊，都是出现说是一个新的人来选，而不是说是旧有的人凭借他的政绩啦来看说是会不会受到肯定，例如说是在台中的林佳龙，或者是在桃园的这个郑文灿，所以说现在来看反而是说他在候选人本身那个特质里面，他所能够带出来的效果到底会是什么，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会去看的一些的那个问题。那最后我想到就是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选举的介入特别是外力这边那个介入，实际上类似的问题在过去曾经有，但是没有像今年我们所看到的状况这么严重。那这个严重甚至有人还在网络上画出个图，就是说他怎么样，就是说从中国他这个地方巨魔工厂然后他有一个生产的这个产业链，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内容农场的那个新闻的制造，然后透过某些非常特定的 news outlet 以及在台湾某些特定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强力的放送，然后把一个原来不存在的事情把它说的好像是真的，然后进而影响到那个群众的那个认知，然后再从这个认知里面再去产生一些新的这个议题再继续发展。那这个部分在过去曾经有过，但是没有像今年的状况这么样的这个严重，甚至说连包括说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方都已经针对这个议题有提出他的一些看法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以台湾这次选举里面，我觉得除了说看待民进党他的那个选的这个输赢之外另外就是说有关于伪新闻操作这部分他的那个实际上的情形是另外值得观察的重点。
好的，感谢赖怡中博士。那就很快请教谢文琪大使，谈到这个台湾的选举人说，这其实台湾的选举背后是美中的角力，不晓得这样讲法准不准确。刚才赖怡中博士提到了这个中国因素的介入，当然也提到这个莫建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理事主席在台湾所提到的一些讲话。那么美国的因素又是怎么样来影响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军舰之前这个穿越台海这个时机也引起大家的这个质疑，而且在投票前我们要提醒大家是21号到23号，在投票前有一个这个海巡署的太平洋岛的实弹演习，那么也一直传说美军11月要到南中国海演习，甚至台海演习，这些传闻都让人觉得说，其实台湾的选举这个时间点很多的美中的因素在交互进行。那你怎么看这些外部因素对台湾选举的影响呢？谢文琪大使。
我想 提之前，我先回应一下那个赖博士刚刚对我的这个评论，说我有党派色彩啊。那我也要请问这个赖博士，你是不是长期是现在执政党民进党的党工呢？我还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党工，所以你这样说好像我讲话没有都从党派出发。我想我要做一个澄清哈。这个外力因素，我想哈，基本上哈。其实对台湾的选举哈，我觉得影响不大，影响不大。其实在这次选举里面哈，看民进党很多这个候选人啊，就喜欢给对手扣上一个红帽子哈，这个显示哈，这个政党政治哈，跟民主政治在台湾的不成熟，一定要把对手哈选把它抹成一种颜色哈。其实哈，这个老招数哈。就像赖委员刚刚习惯用的啊，这都不会奏效。我们的选民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那美国基本上，我想对台湾的政策啊是非常非常有持续性的。他当然是支持一个民主的台湾，他希望两岸的关系哈是一个和谐的。那么两岸自己在一个没有压迫或者没有强制的这种外力之下啊，来正常的发展关系哈，我想都是可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有目共睹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根据台湾关系法，当然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安全上它有一些自我的承诺哈。那么这个部分哈，我认为哈，基本上哈，到目前为止是能够在重要时刻、关键时刻哈，能够维持哈两岸的关系啊，不要走到哈一个太极端的方向。我觉得这种做法哈。如果是这个考量的话，是非常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海峡两岸的这个关系哈，事实上不仅是海峡两岸要承受它的后果，周边整个区域甚至两边的这个友好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大家当然。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倒是认为就是说，我认为任何将来一个台湾的执政党啊或者执政的政府啊，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说哈，要把两岸关系哈，从一个稳定的发展的这个大路上哈，把带出去变成一个动荡的或者一种哈不安的，会这样子对区域并不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一次选举，是主要看台湾的选民的一个明智的抉择。那么大家其他相
不好意思，朱文吉大使，我们这个节目最后的一分钟很难得，只要两位来宾哦。最后两位来宾，我们这样各30秒、40秒，很简单的跟我们做不同意见的最后总结好吗？先请在线上朱文吉大使跟我们很快讲两句，这次选举结果是不是会影响接下来两岸关系跟美中台关系呢？30秒。
我觉得会给两岸的绝对会影响美中台关系。我想美国也政府绝对是非常重视这一次选举结果。那么对岸的中国大陆政府也在非常重视这个选举的结果。我想新的政府一定要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哈，为两岸尤其为台湾人民哈两边共同的发展啊，有一个非常能够发展自己经济、能够改善民生的这样子一个环境。
好的，感谢李大使，感谢您。赖一中博士，你用30秒时间给我们做总结。
我想哈，这次很明显，大家都知道是在国际上是谁在对付台湾哈，然后在当台湾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是谁在打压台湾，然后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那我没有去正视这个事实，然后再怪罪台湾的执政党，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啊。那当然我想有关于这个党派的色彩，至于说要怎么样的话，自己要不要承认这是另外一回事哈。那客观的事实就是在那个地方。那回过头来我再讲到，就是说这次选举里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中国他在这边的这个伪新闻的操作，那这个伪新闻操作实际上跟台湾要不要抹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中国他的一个作为。
好的，感谢赖一中博士，感谢政治大使海峡论坛，下周日与您再见。